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程亚。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成功者的大脑》。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20万字，我会用大概25分钟的时间来说一说这本书的精髓。成功者的大脑中有哪些相同的成功要素，以及培养出这些成功要素的方法。在我们过去的认知里，一个人能成功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比如说智商啊、生活环境啊、经济基础啊，还有人脉等等。最重要的是，还需要一点点运气。但是这本书提出了一个观点，每一个成功者都有相似的大脑结构，他们只是更善于利用大脑中的某些特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大脑的潜能，最终帮助他们获得了成功。这本书的作者有三位，分别是杰夫·布朗、马克·芬斯克和利斯·内伯伦特。他们呢都是心理学方面的专家。我们重点来说一说杰夫·布朗这个人。他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主要教人们运用有效的技巧调节大脑，过上积极乐观的生活。他的很多心理学见解被多家知名媒体报道过，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创业家》等等。这本《成功者的大脑》是布朗最畅销的书之一，已经在多个国家出版。在这本书中，作者们研究了大量的真实案例，总结出成功者大脑中有8个相同的成功要素，其中最重要的3个分别是动机、复原力和情绪平衡。今天呢，我们就主要从这3个方面来讲一讲如何打造成功者大脑。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成功要素，动机。动机是培养成功的内动力，它帮助成功者设法应对挑战。你可能会问了，那到底什么是动机呀？它对于完成一件事情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动机在心理学上一般被认为涉及行为的发端、方向、强度和持续性。说白了呢，就是你想做某件事的念头。听概念可能有点不太好理解哈，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日本有一个作家叫做中岛孝志，他写过一本书叫《四点起床》，讲的是他坚持每天凌晨4点起床工作的故事，而且呢，一坚持就是好几年。这种坚持行为让很多人都佩服，也让很多人心中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他为什么要4点钟起床呢？这是发端和方向。为什么要求自己每天坚持呢？这是强度。为什么他能把这件事连续做好几年呢？这是持续性。你看，这些问题其实就可以用一个词来解释，那就是动机。那你可能又会问了，难道动机是自己产生的吗？当然不是。大多数人一定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你起床醒来，会发现某一天你的状态特别好，好像有满满的动力在你体内。于是呢，你决定把今天的行动列成清单，然后一个一个去完成。但是好像这种时刻并不是经常发生，一个月当中我们有强烈动机想要完成某件事的天数呢，也就那么几天而已。那动机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作者把动机流经大脑的过程叫做动机3段式，也就是说，动机并不是忽然闪现在脑海当中的，而是分为3个阶段的递进过程。第一阶段叫做路线规划阶段，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开车去旅行时的地图，你可以在地图中呢找到你的目的地以及路线规划。有了这个阶段，就相当于你给自己的大脑安装了一个 GPS， 你的目标就会在脑海里像 GPS 的红点一样闪烁不停。一旦锁定目标之后，大脑便进入到了动机的第二个阶段，叫做激发阶段。此时呢，目的地已经被输入到你神经系统的 GPS 里了，你已经知道了终点在哪里，接下来就是给油门了。激发阶段呢，就相当于给油门，虽然还没有开始行动，但是此时你已经有强大的意愿准备出发了。动机的最后一个阶段是行驶阶段，这个很好理解， GPS 定位成功，油也已经加满，你也知道要去哪里旅行了，最后要做的就是前进行驶。再说回刚才讲到的日本作家坚持每天4点起床的例子哈，在产生这个行为之前呢，他一定是在脑海当中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明确的目标，然后他会在脑海里不断地去想，我应该如何完成这个目标，要持续做多久，最后落实到行动上之后，就完成了动机产生的正向循环。这3个阶段呢，听起来不难，但是实际上很少有人能做到。 因为无论是路线规划、激发还是行驶阶段，完成其中一个阶段并不难，最难的是完成动机的正向循环。成功者大脑和普通人大脑的区别就在于，成功者非常善于一次又一次地启动这个正向循环，直到开始行动实现目标。而普通人的大脑经常会停在线路的某处，比如光有目标，动力不足，或者行动跟不上等等。那么如何才能完成动机的正向循环呢？作者介绍了一种方法，叫做外部回报法。比如你想减肥，那就先给自己买一件小两个号的衣服挂在衣柜里，而且呢越贵越好，它会带给你动力，帮助你完成动机的激发阶段，让你每次看到它的时候都会想减肥，这样你就很快从激发阶段过渡到了行驶阶段。那是不是顺利进入行驶阶段就完成了动机的正向循环了呢？并不是，虽然都是行动，但是成功者行动的质量和普通人也是有区别的。就比如同样是一小时阅读，有些人就能完全专注沉浸在阅读当中，收获想要的知识，而有些人也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却什么都没有记住。应该怎么办呢？成功者会让自己在行动中尽量达到一种心流状态，这是一种完全沉浸并且高度投入的状态。达到心流状态时，人们甚至可以忘记时间和空间的存在。你也一定会有这样的体验啊，当你完全沉浸在一项工作当中时，你会发现，哎，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甚至忘了吃饭。那么心流是如何产生的呢？研究人员认为，要看个人能力和这个事儿挑战难度的匹配程度。具体说就是，只有当能力高，挑战难度也高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心流。如果说能力与挑战难度都比较低，即使他们是匹配的，也不属于心流状态，而是属于一种无感状态。比如洗衣服对于成年人来说，就属于无感状态。这种状态也比较舒适，比无聊焦虑要好。那要产生心流的话，需要自己的能力与要做事情的挑战难度都比较高，这两个因素呢还要匹配，这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了。一方面，你的能力已经很高了，这个时候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去做那些与自己能力相当的事情就可以达到心流状态。另一方面呢，你的能力比较低，这个时候你是不具备获得心流的先决条件的。这时你可以做的是，首先保持自己在无感状态里，也就是做那些挑战难度比较低的事情，直到熟练掌握了做简单事情的技巧。这时候你的能力可能就已经提高了，然后再提高难度。用这种方式，一步一步地逐渐提升你的能力与挑战难度，直到能力与挑战难度都进入了较高的水平，那么就可以达到心流的状态了。比如说你的目标是写一本书，不要只想着在书店里看到自己的作品，而是要把与写书有关的所有任务都列出来。你可以与写书的朋友聊一聊，了解写书的过程，接下来你可以列出书的提纲，看一些同类型的书等等，这样不断去实现一个小目标，最终可能就会实现大目标。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动机这个成功要素。动机的产生包括三个阶段，也叫做动机三段式，分别是路径规划阶段、激发阶段和行驶阶段。通过外部回报法产生助推力，可以帮助我们完成激发阶段到行驶阶段的过渡。如果想要完成高质量的行驶阶段，可以通过专注步骤而不是结果的方法，让自己达到心流状态，从而完成动机的正向循环。对于成功者来说，光有动机是不够的。我们经常会发现，有时候我们拥有强烈的动机想要做一件事儿的时候，现实总会过来泼冷水，把我们打回原形。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当外界环境将我们击败时，成功者所需要具备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功要素——复原力。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逆境、挫折和打击，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在困难面前一蹶不振，而有些人却能够历尽千难万苦，也从不畏缩和动摇呢？答案就在于，后者具有复原力。那么，能使人们度过难关的复原力到底是什么呢？心理学中是这么解释复原力的。一个人如果能够在不良的环境下面对各种变化，克服各种压力，从逆境和挫折中恢复过来， 维持正常生活，这种能力就叫做复原力。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弹簧，无论外界给出多少压力，这种能力总是有力量让你复原到最开始的状态。成功者的大脑里储备了很多的复原力，他们跌倒后爬起来的次数总是比其他人多一次。书中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曾经在全美国媒体头版头条中报道过。1989年，名叫特里萨·梅里的小女孩在中央公园慢跑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在横穿公园的路上，她遭到了野蛮袭击和强暴，失去了 75% 的血液，头部受到重创，几乎丧命。后来她被好心人发现，送去了医院。尽管生存的希望非常渺茫，她最终还是从昏迷和精神错乱中挺了过来。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也许会让一个人一辈子都活在恐惧的阴影下。但是梅里没有，他成功地从致命的打击中走了出来，用强大的复原力让自己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当中，最后成了一名励志演讲家。当生活遇到严重打击时，往往会出现两种结果。第一种，被灾难压垮，再也振作不起来。但是也有另外一种人，他们并不会因为外界的环境而打乱自己的选择，无论受到再大的打击，他们总是能让自己迅速复原，就像刚刚故事当中被袭击的梅里一样。为什么他们会具备复原力呢？作者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控制点，就是人们对生活中发生的好事和坏事的归因方法。也就是说，在这个临界点上，你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种，就是把你的遭遇全部归因于外部原因，作者管这种人叫做外控人格。外控人相信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外部力量的作用，比如说环境、其他人或者命运，反正自己所能做的非常有限。跟他相对的呢，是内控人格。具备这种人格的人恰好相反，他们相信自己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不会把结果归因到外部环境中。作者认为，拥有内控人格的人有更多的复原能力，让自己从失败中解脱出来，积蓄动力迎接更大的挑战。你也许会问了，那如果一个人是外控人格，岂不是失败之后就会永远一蹶不振了？作者建议，如果你是外控人格，你可以通过完成一些小事儿来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比如你失业了，你既可以选择坐等工作机会找上门来，也可以主动地把简历提给所有潜在的雇主。比如你高考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你可以选择懊悔自责，或者是抱怨命运不好，也可以接受现实，想一想如何更有意义地度过大学生活。再比如你正经历一段失败的婚姻关系，你可以选择吵闹和抱怨，也可以主动处理这段糟糕的关系，开始新的生活。总之啊，在这种小的选择上，让自己刻意去尝试选择积极的方法去完成它。一旦你在控制小事上获得了信心，那么你就能够以更负责的态度来应对生活中更大的挑战了。除了在小事上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作者还介绍了一种培养复原力的方法，叫做寻找应对失败的楷模。说的简单些呢，就是看别人是怎么应对失败的。当面临糟糕的状况时，你可以问自己，我最喜欢的教授、老板、偶像、朋友，他们会怎么做？然后假装你成为了他们，借助他人的思想和应对资源来帮助自己度过最糟糕的时期。也许你听起来会觉得有点不切实际啊，但是这种方法被证明非常有效。因为我们脑细胞网络当中有一种专门负责有样学样的脑细胞，叫做镜像神经元，它能够提供一种对他人的内在模仿，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行为、意图和情绪，借助他人的力量帮助自己复原。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复原力这个成功要素。在这一部分，我们讲了复原力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的重要作用，以及内控人格和外控人格在控制点所做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对于外控人格的人，我们可以通过完成小事儿来改变世界观的方法获得信心，也可以通过模仿偶像，借助他人的思想和应对资源来帮助自己复原。我们知道，一个人要从巨大的创伤中走出来，除了要有复原力，更重要的是情绪的力量。 无论你正在经历麻烦的离婚，还是突然被炒了鱿鱼，情绪可以让你的复原力发挥得更好。成功者大脑的第三个共同因素就是情绪平衡。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的现象，成功人士好像永远充满斗志，他们能够合理安排时间，完成目标，而普通人们呢，却普遍的比较懒散。这背后的原因，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动机因素之外，情绪也起着巨大的作用。对于每一种情境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最佳的情绪状态和最佳情绪量。成功者总能将自己的情绪唤起到最佳的情绪状态，而情绪唤起水平和任务完成之间存在着一种规律。心理学中呢，管这条规律叫做耶克斯多德森定律。耶克斯和多德森分别是两位哈佛心理学家的名字，他们最先发现了这种关系，所以为了纪念他们，就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定律。那什么叫唤醒水平呢？就是你身体内的应激代谢水平。俗话说，就是你够不够嗨。唤醒水平和人的情绪状态是密切相关的。可以想象，当一个人极度恐惧或者是极度高兴时，唤醒水平自然会很高，人就会睡不着觉，不能淡定。相反，当一个人处于淡淡的忧伤或者是满足时，唤醒水平就会比较低，也不利于任务的完成。在耶克斯多德森定律看来，各种活动都存在着一个最佳的情绪唤起状态，如果情绪唤起不足或者是过分强烈，都会使工作效率下降。这可能有一点难理解啊，我们不妨用图形的方式来讲一下，这样呢，你可以有一个直观的概念。想象一下，这里有一个平面坐标系，横轴代表情绪唤起程度，纵轴呢，代表任务完成情况。它们的关系不是一种线性关系，而是有一点像抛物线一样的倒 U 型曲线。也就是说，情绪量不多不少，处于中等水平时，任务完成情况才会达到峰值。一旦你的情绪量超过了这个水平，那么对任务完成反而会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比如说，有句成语叫做得意忘形，其实呢，说的就是这个定律。当人在十分得意的时候，唤醒水平较高，在完成任务时绩效较低，表现出的现象可能就是容易出错。这个定律还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有的孩子平时学习非常好，但是一到考试就怯场，发挥失常。因为高的情绪唤起会带来低的任务完成情况，所以在考试当中，孩子们焦虑紧张，就是唤起了较高的情绪水平，这会干扰记忆和思维活动，降低效率。所以呢，即使在平时学习很好，考试的时候也很难发挥出真实水平。但是一味的保持较低的唤醒水平也不行啊，有的场合呢还是需要让自己兴奋一点。那到底什么场合要唤起高的情绪水平，什么场合又需要低的情绪水平呢？作者认为要看任务的难度，对于容易或者简单的任务，较高的唤醒水平会利于完成任务，对于困难或者复杂的工作，较低的唤醒水平是最好的，中度的唤醒水平对中等难度的任务最适用。那什么样的任务是简单的，什么样的任务是困难的呢？这里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要根据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驾驭程度来判断。比如说，你是一个很少参加面试的人，那么面试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就属于困难任务，这时较低的情绪唤醒水平对你就是有利的，也就是说，放松平和这种情绪才会让你发挥得更好。而相比于面试，做简历这件事情就属于简单且容易的任务，在这种任务上，你就需要主动调动高情绪唤醒水平，让自己稍微紧张些对待它，这样呢，你就会更认真地对待这份简历。简单总结就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判断事情的难易程度，小事儿多用心，正事儿用点心，大事儿放宽心。所以，如果我们模仿成功者的大脑，首先要学会的就是调节自己的情绪唤起水平，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和目标的相对难度来确定情绪唤起水平应该高一点还是应该低一点。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先得学会了解自我。作者建议可以记录一到两周的情绪日志，来找到自己的情绪反应范围。你可以每天睡前给自己这一整天的情绪打个分，最高十分，特别开心打10分，十分沮丧打0分，根据程度不同上下浮动。 然后在坐标轴上画下一个一个的点，把你在两周内的情绪点连成线，这样你就更加清楚你自己的情绪底线在哪里了，也能比较直观地看到自己的情绪波动范围，包括什么事情让你的情绪变得高涨，什么事情让你的情绪变得低落。紧接着，试着判断出自己比较容易表达什么样的情绪，又有哪些情绪很难表达出来。你更擅长表达快乐还是悲伤？更擅长表达满意还是愤怒？等等。掌握了自己的情绪变化规律之后，你就会在特殊时刻更容易调整自己的情绪唤起水平，调整出自己最佳的状态。这个时候你也许会问，万一我记录两周下来，情绪状态都很低，那怎么办呢？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之后，应该如何管理情绪呢？书中给出了一个有效的管理情绪的方法，叫做疏挡法，图书的书，遮挡的挡。这个词儿呢很好理解，你可以想象一个杂乱的办公桌上成堆的摆放着各种文件，这时呢你用一个疏挡把这些文件和当下的任务隔开，这就会减轻你所承受的压力和焦虑。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眼不见心不烦吗？并不是，疏挡法并不是让你逃避问题，而是将现在这样的词作为疏挡，把过去和未来区隔开来。你只专注在现在的事情上，等完成当前的事情之后，你再把疏挡拿开，把过去的事情处理掉。举个例子啊，在1996年的奥运会上，美国体操运动员克里斯特鲁格在跳马比赛的第一跳中扭伤了脚踝，观众都发出了唏嘘声，为他担忧。但是呢，他却并没有陷入当时的情境里，而是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疏挡，把一切压力阻隔在外面，只关注一个可控制的任务，那就是第二跳的技术动作。他说，我没有听到观众的反应，也没有想自己的脚踝或者我的成败意味着什么，我只专注于自己的表现。最终他在第一跳受伤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第二跳的成功，帮助美国体操队赢得了女子体操团体冠军。所以当压力过大或者焦虑情绪爆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大脑中给那些事情设立一个疏导，只让自己专注于可以控制的任务当中。当你完成了一个可控任务之后，你的情绪唤起水平会相对升高，这时再去面对其他的任务就更容易进行下去了。在这一部分里，对于情绪平衡，我们讲了耶克斯多德森定律，过高或者过低的情绪唤起水平对于任务完成来说都是不利的。我们可以通过记录情绪日志的方式了解自我，找到自己情绪的最佳状态和最佳情绪量。当情绪无法控制的时候，在大脑中设个疏挡，让自己专注在目前可以控制的事情上，完成一项任务之后再把疏挡拿开，去处理其他任务。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这本书的所有内容。我们介绍了成功者大脑中的三个主要成功要素，第一个是动机，动机的产生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路径规划阶段、激发阶段和行使阶段。通过外部回报法和专注步骤获得心流法，可以帮助我们完成激发阶段和行使阶段。第二个是复原力，内控人格和外控人格在控制点有两种不同的反应。外控人格想要培养复原力，可以通过完成小事儿改变世界观的方法增加信心，也可以模仿偶像，借助他人的思想和资源。最后一个是情绪平衡，我们需要调节自己的情绪到最佳情绪量。除此之外，可以通过记录情绪日志的方法来了解自己，也可以通过疏挡法让自己专注在可控的事情上来管理情绪。在书中，除了动机、复原力、情绪平衡这三个主要成功要素之外，作者还介绍了其他五个成功要素，分别是自我意识、专注、记忆、适应性和关爱大脑。作者认为，通过有意识的锻炼，我们也可以改变脑神经的连接，让自己的大脑更积极，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为你准备的笔记版文字就在音频下方的文稿里。这是2017年每天听本书为你解读的第217本书，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